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很高兴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个见证，小乳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金钱合一关系就通畅。我们就先来听小乳的见证。
我和先生交往不到三个月就想结婚，不顾父母的反对，这样的决定其实我充满对家人的亏欠，也觉得自己很迷惘。就这样我一步步走进婚姻的牢笼里。先生心思缜密，做事慢条斯理，他只做他想做的事，其他一概不关他的事。我看不惯他凡事以自己为重，都不关心我，所以我常冷言冷语回应他。先生也都是对我冷漠，或什么都说不要。这个婚姻让我痛苦万分，我们彼此对立，各过各的生活，像租客关系，互动像两条平行线，从来没有交集。曾经来小组没多久就离开，因为小组教的我完全使不上力，觉得来小组没用。直到发现先生外遇，我打击很大，孤立无援，再次进入小组请求帮助。以前我不懂神的爱，但渐渐的我在小组听懂神的爱，时而分享的流泪感动，经历神的爱，我渐渐有能力改变。小组长多次教导我们要与先生金钱合一，但我一直跟先生各自管理自己的工作积蓄。每个月我们会从自己的账户领一笔现金放在袋子里当公积金，家里花费都从袋子支出。一段时间后，先生嫌麻烦就无疾而终。现在退休，常与先生朋友一起出游，我常因为先生要我从我这里支出花费而心有抱怨。一次在小组分享，组长再次鼓励我要与先生金钱合一，将我所有的账户跟先生透明，不要有一丝隐瞒，才能建立夫妻间重要的信任感。好奇妙的我顺服说好。当我回家将所有存布摊在先生面前，先生都没有反应。隔天我想到我还需要把金融卡密码给先生才算透明，没想到先生看了说，我才不要管你的钱，也不要花你的钱，卡片我也不会用的。我撒娇的回说，拜托你啦，这样以后你就不会说我乱花钱。我知道我比较会花钱，让你管钱我可以写写节制，我也会跟你报告花费的金额。先生笑笑的接受了。我开始学习买的东西都逐项记录，有一次新买的厨房踏垫清洗方便又好看，心想送给大姐家使用，也是捡好放在汽车后座，开到半路想到这样对吗，心有不安，觉得我应该先征求先生同意才做。于是我延后不动拿回家问先生，先生说没关系，你可以送给大姐。哇，这是我不曾做过的事，以前我自由使用我的钱，我感觉先生都不爱我，不关心我，现在让他知道我的花用去处，先生感到被尊重，我觉得先生变慷慨变体贴了。我也会习惯帮朋友代垫大笔费用，没有经过先生同意，但前一阵子当朋友拿钱还我时，我如实告诉先生我身边多了几万现金，可以先不用给我家用，我在金钱上的透明敞开让我好有安全感。一次我在大姐家，先生来电话告诉我今晚外面风很大会很冷，交代我回家时跟大姐借一件外套。过完电话外甥说，不可思议，一仗怎么变暖男了。我说我现在不管钱，需要钱的时候跟一仗拿，他变得很会关心我。外甥说，阿姨你人太好了，都是你赚的钱不公平，你会很麻烦的。一向很安静的姐夫也忍不住问我，你怎么了。我趁机向他做见证说，我会这么做是我的基督信仰教我的。有一次我需要钱向老公开口，他说我给你金融卡你自己去领， 我俏皮地说，你是主人，你去领。老公进去超商领钱，还打电话来确认我的密码对不对，因为金钱合一，我们夫妻的关系大大改变，话变多了，关系变亲密了。4年多来，我认真委身小组，感谢小组用真理一点一滴浇灌我。我从无知到渐渐学会依靠主改变自己，听了就照做，让自己成为对的人，明白先生是上帝唯唯我预备最美好的礼物。先生也外遇回转了，走过30年的婚姻旷野，过去的我总是抱怨连连，现在的我能放下自我，做神喜悦的人，看见顺服就蒙福。
感谢主，顺服就蒙福，透过金钱合一，我们听到小乳跟先生过去是好像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然后现在关系变得很甜蜜。好，我邀请到小乳的副组长碧琪来跟我们一起回应小乳的见证。碧琪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所以碧琪你认识小乳多久了？
前前后后应该也有6年。
哦，这么长啊。好，感谢主。你说说看，小乳她一开始的时候在婚姻里面遇到哪些困难，或者是说有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她的婚姻？
我看到小乳她在个性不同上先入为主，然后她觉得她跟她老公就是个性非常的不同，以至于他们在沟通上，特别在金钱上面的使用，在价值跟价格上面，他们有很不一样的看见。他觉得因为这样子很难改变，所以他就更加的孤单。其实个性不同，我觉得这是很一般的状况了。就像就连双胞胎他都不可能复制成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说两个都小气好了，也是有一个比较小气，一个比较不小气，所以一定不可能一样。所以我觉得个性不同其实不应该是我们婚姻里面难受的理由，都有路可以走。
好，所以一开始他说他觉得先生很冷漠，他问先生什么问题，先生都说不要，都对他冷言冷语，说两个人像租客关系。哇，夫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但是不是甜蜜亲密的关系，反而像是各过各的。理由啊，我想一开始小乳认为就是我们太不一样了。还有他也提到说，他跟他先生结婚，因为父母反对，父母可能不是那么欣赏这个男的，所以他说我充满对家人的亏欠，所以他好像有我结错婚了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观念也真的会影响夫妻关系，这个真的会成为你婚姻的杀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你感觉到跟小乳当时一样，我结错婚了，我当时就是没有听我父母亲的话，嫁给这个男人或者跟这个女人结婚，害我今天好像被困住，我跟碧琪我们都要奉劝你啊，这个想法是应该要改变的。因为我们一旦结婚，我们就要认定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差异，个性不同，习惯不同，价值观不同，但是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我们都可以成长，让这个关系成为一个美好的关系。其实我们也相信你一旦进入婚姻啊，这个人就是上帝为你预备最合适的，他其实是合适你的，但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就是你来改变咯。好，我请碧琪再跟我们说一下，根据你这样的观察，还有刚刚小乳的见证里面，他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他这时候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帮助他们的关系后来改善。
他也曾经来过小组，他有提到说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因为他觉得他完全使不上力，觉得来小组没有用，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我认为我们个性不同，个性 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有幸福美满的，我们就是会吵，我们就是会不一样。他又回到小组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婚姻不是因为我个性不同就没有救，是有办法的，只要我可以改变。那当然他在小组里面也被接纳，然后也经历到神的爱，所以他非常有能力可以去改变。而事实上神祝福我们的婚姻是要我们享受的，绝对不是我们难受我们忍受，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是有路可以走的。甚至我们刚刚提到说金钱合一，我觉得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他很知道老公在价格跟价值上跟他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很愿意主动去营造这个环境，就是他营造了一个我愿意把钱交出来让你来跟我一起，我可以透明让你有信任感，我可以主动，我们可以同心，这无形中就是非常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互动。
是他做的这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他把存款簿啊金融卡啊都放在先生面前。他先生一开始说，我才不要你的钱呢，我也不要管你的钱哦，我也不会用你的卡片。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受宠若惊哦，就觉得哦，这个好像自己变责任重大。但是小乳他好有智慧，他说我撒娇的说，拜托你啦，这样以后你就不会说我乱花钱，我知道我比较会花钱，让你管钱我也可以学习节制。我觉得小乳好谦卑哦，他愿意在他先生面前示弱，意思就是你比我强啦，我需要你帮助我。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先生的帮助。他说先生笑笑的接受了，他先生这个时候会接受，我觉得也是松一口气，就说哦，原来我太太把他的钱给我，不是要在后面帮我打分数哦，看我会不会管理钱财，而是因为我太太需要我帮助她节制。哦，这个我想我可以做得到，因为可能以前他会觉得先生比较斤斤计较，好像他比较大方，但是我觉得也是把主权交给先生，让先生做一家之主。我想这个对一个男人在感受上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小乳做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在金钱上跟先生合一，这个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对许多女性来说，尤其是今年很多职业妇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小乳的做法。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听碧琪的分析。我要继续问碧琪，你觉得小乳的改变如何祝福了他的婚姻？
我现在看小乳啊，都可以读到他很喜乐的情绪。他说他因为把钱交出去之后，他们在合一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的夫妻关系大大的改变了。特别是他前面提到说，他老公其实是冷漠的，跟他谈话是没有互动的，可是现在呢，他们因为透过这个金钱合一，所以他们的关系变得好了，所以他的话变多了，他也可以很开心的陪伴老公在退休后跟朋友一起相处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他的关系改变了，以至于小乳常常都可以看得到他是很满足的在笑。
碧琪，你的观察完全正确，我前一阵子也是有机会到你们的小组，也看到小乳他真的是非常喜乐。其实我从小乳的身上我也观察到他真的是很谦卑，就是连他替姐姐买的一个脚踏垫，一般女人都觉得我买这个脚踏垫送我姐姐，我还需要跟我先生得到他的同意吗？其实我相信小乳的先生也不会介意，因为就可能多少两三百块吧， 但是小乳觉得还是需要问问先生，这个男人就会觉得好被尊重哦，好被尊荣哦，以至于这个男人开始改变呢。他这个见证里面就说嘛，后来他先生还跟他说要借一件外套回家哦，外面很冷哦，旁边的人都刮目相看，哎，这个你先生怎么有这么大的改变，连那个年轻的外甥说不可思议，姨丈怎么变暖男了。所以其实他先生也有改变呢。
是，我也相信说一个人的心被满足了，好，被他的妻子满足了，被他的妻子信任了，以至于他做出来的都不是被要求的。通常夫妻之间我们常如果是指责是要求，那真的也做不久。连这个外甥都读到说这个丈夫的心好被这个妻子满足，他被他敬重，然后被他信任，所以他那个是由衷的去关心他。所以我想小乳也是被外甥提醒后，他才觉得哇，真的他丈夫也不一样了。
对，一开始见证里面说到过去先生对他很冷漠，他们是像租客关系各过各的，也是因为小乳一开始感受到父母其实对他的婚姻并不是祝福的。各位，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觉得父母不认可我的婚姻，我就会里面对父母有亏欠感，或者我就对我的丈夫有更多的不满意挑剔，丈夫也感受到这个老丈人丈母娘不喜欢他，太太对他不满意，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就是退缩，就是更冷漠，就是更不要跟你们太多互动，免得又被你们挑剔，让你们更不喜欢我，就是里面很多的自我保护。所以就是冷漠啊，冷漠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什么透明的关系，甜蜜的关系，甚至信任的关系。可是当小乳愿意改变，她愿意主动的，就是透过与先生金钱合一，哎，这个就把整个关系带入一个良性循环。当父母亲看到你们夫妻感情好，或者姐姐姐夫看到你们夫妻感情好，他对你先生的成见就绝对大幅度的降低。其实家人在意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幸福快乐，如果我们很幸福快乐，表现出来的也真的让他们这样看到，他们对我们配偶的成见自然就降低了。他们也会觉得说，哦，我女儿嫁得不错哦，女儿的眼光好哦，或者我儿子选的这个老婆很好哦，你看因为我的儿子现在多满足多快乐。所以各位，我们真的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主导者，那个主动带来改变的那个主导者。所以再请碧琪说一下哈，我们刚做节目之前有稍微讨论一下，我们觉得金钱合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在技术性这个部分要怎么做，代表太太一定什么提款卡什么都要交出来，我们自己都不能去领钱去决定怎么花钱吗？其实不是在技术性的这个部分。碧琪，你认为金钱合一最重要的它的背后的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金钱合一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透明，那我们是一个信任，关乎我们的态度，那更甚于我们的技术上要怎么解决。可能有很多朋友一听到说，哇，这么严谨，我必须把我的钱全部交给丈夫吗？其实我觉得不是在于由谁来管账这件事，应该是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看见，我们有合一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用钱上面我们是可以讨论的，是透明的，我们不是有隐藏的。就像说我甚至连一个踩脚垫我都没有瞒着你了，我的意思说暗的地方我们就不做，有一点灰色的我们都选择不做。所以透明就是你知道我，我知道你，如果在用钱的上面有不一样看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一起聊一聊的，因为我知道你怎么想， 我的需要，我也可以很坦白，在爱里没有惧怕的跟你说。
是，所以一定要记得，夫妻其实是互补，通常一个比较慷慨，另外一个就比较谨慎。我不要说他小气，他不是小气，他顾虑比较多，他比较谨慎。那你呢？你好像是可能花钱比较冲动，或者花钱比较浪漫。那我要说，两个都是好的特质，但是在一起，我们就是彼此互补，彼此帮补。就像小乳，他跟先生说，我需要你帮助我节制，而不是说因为你很小气啦，所以啊，我常常都不敢告诉你我怎么花钱，那这个态度就不对。相对的呢，如果你是那一个30块钱停车费你都要考虑很久，然后你花的心很痛的哈，你也需要一个比较浪漫大方的人来帮助你放松一下，跟你说没关系了。那我想最后请碧琪，我觉得你刚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有的人在30块钱的停车费上面他会觉得很舍不得，可是他可能很愿意花3万块招待家人出国旅游，那这个背后的原则是什么？
我觉得刚刚的例子其实是我们家的例子啦。我觉得我们家的爸爸也会舍不得花那30块的停车费，他会把车停得大老远，然后骑着 U-bike 过来。那常常我会觉得说怎么样那么费事，但是我常说价值跟价格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他会花3万块为了家庭的连结关系去买机票，然后让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国。可是
我看不止3万哦，不过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做一个比喻。
3万块在他的心目中那个关系的连结价值远胜于他骑 U-bike， 他觉得骑 U-bike 他自己就也可以解决。当然花钱这是一个试金石，刚说到钱要交出来这件事，我觉得因为圣经上有话说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想不是说我们的合一只在金钱上凸显，当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显出我们能不能够合一。也许我们对一些政治理念啊，对一些教育观念啊，可能大家都没有办法用我的期待方式来合一，但是我要说的是夫妻关系好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谢谢小乳的见证，也谢谢碧琪的回应。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邀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这位姐妹她也是我们空中辅导室的听众，她说我先生可以在最近向当地法院申请最后离婚判决成立，也因为最近情人节还有什么样的节日，我写给他祝福祷告邮件，我也寄给他情人节的卡片等等，然后我就收到他的律师寄给我的信，里面有3点。第一就是我需要立即停止直接向我先生发送任何的电邮。第二，我也不能寄东西到他的家里，或者寄任何包裹都不行。第三，如果要跟我先生沟通，我需要透过律师进行。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发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信函，我要怎么处理呢？我就不能再发邮件给他了吗？可是眼看离婚就要成立了。好，翠婷，我想这位姐妹心里很着急，因为眼看这个法院就要判决离婚是否成立，他又不能向先生表达任何他的关心，他对先生的爱。我想他心里想的是，如果我不能发这些爱的简讯，那是不是一旦判决离婚，我就无能为力了？ 好像我还想做一点最后的努力，可是他的律师又不准我这样做，后果会更严重。所以翠婷，你觉得这位姐妹她现在还能做什么，或者她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情况？
这个姐妹真的很棒，她虽然先生一直拒绝她，可是她还仍然继续爱她。在那个过程我们看到她一直有爱的行动，写简讯啊，寄礼物啊，这些看起来好像先生都完全不接受，而且很生气哦。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多姐妹在面对的处境。先生怎么，我一直对他很好，为什么他这么刚硬还拒绝我？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还能做什么？都会有这种疑问。其实啊，当我们做了对的行为，对方没有好的回应，其实这不是你的问题，他必须要面对他自己他的错。比如说他也许有外遇，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他自己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需要去面对他自己和上帝。那这个部分你做了你能做的，你就没有亏欠了。你在主里面，你可以放心安心的交托给主。那我们会说奇怪，可是我交托给主啊，可是现在好像看起来更糟了。你觉得更糟，那是因为我们的感受。我期待，我把目标放在不离婚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哇天哪，离婚了就是结局哦，就是好可怕哦，就是这个我的目标没有达成，然后我觉得很沮丧很失望。离婚这件事情就变成好像在掌控你了，掌控你的关系，掌控你的生命，掌控你的情绪，所有的事情。那这个就好像一个让你很惊吓的一件事情。你目标不放在离婚这件事情上的话哦，其实你想想，离婚不离婚都不能影响你爱上帝还有爱人的决定。我相信你是基督徒，然后你认识上帝，上帝怎么爱我们，然后我们回应这个爱，我们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守住上帝给我们的道，我们没有跟先生一样做错误的决定要离婚，我们是被迫离婚的。你先生现在也许也可能认为说，你现在写这一些都只是因为你想要达到你不离婚的目的而做，因为你怕离婚。他认为说，哎呀，你怎么可能还爱这样的他嘛？他其实也不相信自己现在还值得你爱。他现在拒绝哦，其实不全然是你的问题，或者你还能做什么努力。有时候我们真的完全都不能做的时候哦，我们就需要知道说，我们做了能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做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能掌握的部分。那这些不能掌握的事我们不需要再做，没有关系。他不要你送信，不要你送东西，没关系。我们不要带着担心，假如我没有做我就会离婚这样的忧虑来做。我们要带着安静感恩的心等候上帝的工作而休息，知道他是神，他仍然掌权。就算真的离婚了，也不代表没有机会挽回啊。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带领他，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上帝绝对不会放弃救赎每一个在罪中的人，因为耶稣来就是为这个而来，而且为了这件事而舍命。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等候上帝的作为，我相信这个是上帝期望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对他带着信心的生命。因为这样的信心哦，不仅是让我们不会偏离神的心意，也能够和上帝一起同心救你的丈夫。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谢谢翠婷的回应哦，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做我们能做，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其余的结果我们就交托给主。请记得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就算有一天我们死了离开世界，那个都还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在永恒里面。如果你认识耶稣，你就是到 永恒的天家与主同在，那真是好的无比，那才是最终的结局。其实我们很多现在眼睛看见的都不是结局，所以现在不好并不代表以后不会好。我前一阵子我跟李哥我们到国外服侍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跟好多人有私下谈话的时间，他们虽然现在处在婚姻的困难当中，但是我发现这些姐妹都共同讲一句话，她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其实我先生也有改变，她说这些年我有改变，我先生也有改变，其实我的孩子也有改变。我就很感谢这些姐妹，她们能看到上帝有在做的事。写信的这位姐妹，我从你的表达里面我都看到你有改变，可能你过去不是这样一个会注意到先生的感受或者积极愿意与先生修复关系的，可是这些年你也慢慢在改变，你越来越看重你们的关系，你愿意做一些努力，甚至在这些努力受挫甚至被律师禁止的时候，你似乎仍然没有放弃，我觉得这是你好宝贵的地方，这是你的成长。但是我们今天提醒你，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就是你的目标今天不是在我不能离婚，如果离婚我就完蛋了，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凭信心信靠神，继续遵行神的旨意。你说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把这些事情透过祷告带到神面前，那为什么可以喜乐呢？因为我知道我走在真理中，我知道我在做对的事，我知道这件事情当我都做了我能做的我该做的之后，上帝就来接手，他要来做其余的，所以我可以把其余的交托给他。你的问题是，请问我还能做什么？我要说姐妹，你还能做的就是学习靠主喜乐，为现在你面对的这个难处来感恩，因为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上帝他纯全美好的旨意要在你身上，也要在你先生身上成就哦。你说这个有可能吗？这不是有没有可能，这是绝对的，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而且他纯全美好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其实你先生他平安喜乐吗？我不认为，我觉得你先生也是在很大的挣扎拉扯和愁苦当中，因为他所行的不是神所喜悦的，他就不可能有平安喜乐。所以我们怜悯他，我们为他祷告，让他能够认识真神，让他愿意走在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做你所能做的，然后将结果交托给主。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来回答下面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提问。这也是一位姐妹，她说十多年前我发现丈夫外遇了，那个时候我挣扎要不要离婚，然后我接触了馨香的专栏，我也立志要为丈夫祷告挽回这个婚姻。我持续祷告努力超过五年，我也改变自己成为更好更顺服的妻子。五年后我先生重新回到教会，哎呦好棒哦，先生重新回到教会，我们也在牧师面前祷告修复婚姻。我以为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对此一直感恩，可是 最近，他说又五年后的最近，我发现其实他从来没有跟那个外遇的女人断过，而先生自己也承认他没有断过。不止如此，我发现他还跟其他的一些女人有一些接触，我觉得好像他还不止只有这一个外遇的对象。可是我先生呢，在家里都非常照顾家庭，他也说他这次会断，因为他要这个家庭，他也答应我去见牧师，他在我们面前都表现得很诚恳，可是我觉得他像一个双面人一样。我很无助，我很无语，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和盼望。为什么神允许我先生这么多年一直瞒着我，而且毫无愧疚呢？哎，姐妹，我觉得你先生有愧疚，哎，他都承认。但是这个写信的姐妹说，我觉得他只是表面的改变，他是装出来的，他不是真的。他说，我怎么办？我先生这个人还有希望吗？我看不见希望，我也不知道上帝还能不能改变我先生。我的心很痛，很破碎，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如何应对。我们还有孩子呢，我不想孩子经历破碎。可是这个男人有希望吗？好，翠婷姐姐，我们来给他一些确实的盼望好吗？
确实是还有希望的，
绝对有，是 Amen。
对，通常哦，我看到有一些姐妹先生回转的，就是开始搬东西回家的时候，哇，那时候我们觉得应该要放鞭炮庆祝了，但是他觉得好痛苦哦，他干脆不要回来好了，因为他觉得他怎么没有完完全全的改变呢？他怎么没有道歉呢？我们会对他带着期待，他可以完全了，但是我们忘记了其实他有很多我们没有去看他好的一面。比如说他没有要离婚，他跟你说他要选择要这个家，同时他也愿意接受辅导，然后他也愿意到教会承认自己的错，他在内心里面胜不过那个软弱，胜不过软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如果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时刻摊在人面前检视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呢。我曾经在圣经里面看过上帝要忍耐色列百姓到几时呢？其实那对我都是很大的提醒，我觉得我也做不到完全，而我们都是在那个路上。那你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他好需要被支持，你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往对的路上呢？这是现在你可以做的。我自己也想到，就刚刚冯姐说，我们对他带着希望吗？绝对是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是天国的价值观。他看人不是看他的表现，看我们的表现，或者是看我们值不值得爱。他是，我一直有一幕现在突然跑出来，就是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那个脚那么脏，我们可以碰别人的脸啊手或者什么，我们最不喜欢碰到人家的脚，那脚那么脏，可是耶稣是怎么样去为他除去那个脏？耶稣是谦卑的，谦卑的弯腰，没有嫌弃的去接纳，去洁净他的门徒的脚。我就想，哇，那我们要接纳一个罪人回转那个过程，虽然他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我们可以谦卑的，不是看他过去的错或现在还没有做对的地方，还不完全的地方来评断他。我觉得那个天国的价值观就又再一次的放在我的心里面，这把尺不要用这个世界的尺来量人，而是要用耶稣的爱，用上帝对我们的爱来对待别人。
真的，这位姐妹，如果你把你的情况跟上一个个案，我们在你之前有回答一个姐妹的提问，我们客观的来看你， 和上面那个提问的姐妹的遭遇，其实你的情况是乐观很多。刚才上面那一个提问的姐妹，她的先生应该已经离家了，而且要求离婚，而且请了律师，还用法律这样的东西来不准太太靠近他。相较之下，你的先生承认自己有外遇，愿意回转，就像刚刚翠婷说的，还愿意跟牧师做辅导，还愿意看咨商师啊。所以你先生是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虽然你说啊，他只是表面做给我看，我认为要表面做给人看也已经不容易了，很多人根本就不屑，连表面做一做都不屑了。但是我认为你先生他里面是有几分诚恳的，也确实像翠婷说的，他有他的软弱，就像当年彼得也拍着胸脯跟耶稣说，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但是我绝对不会不认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可是耶稣好了解彼得，耶稣说，今天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时的彼得想他自己，他怎么可能不认主，而且还三次嘞？耶稣你在说什么？我觉得彼得都不相信他会软弱到这个程度。可是当他不认主，其实不认主也是一种背叛呢。他跟一个使女说，你在说什么？你这个人你在说什么？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这个人。耶稣事先就知道彼得会不认他，会背叛他，可是耶稣仍然赦免他，爱他啊！我想耶稣要让彼得知道，虽然你所做的让你自己都很失望，让你自己都觉得很惭愧很丢脸，可是我原谅你，我没有拒绝你，我仍然接纳你，我仍然爱你。那我想啊，耶稣今天不只是这样对彼得，他也这样对我们。提问的这位姐妹，可能因为你心情不好，你对你的孩子也有可能有的时候稍微情绪化一点，可是我们对孩子情绪化之后，我们又好后悔哦。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原谅我们，我们多么希望上帝能原谅我们，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改进。所以姐妹，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你先生的心情。那我并不是说他软弱去做这些背叛你的事情是 OK 的，是对的，那绝对不 OK， 那是罪。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饶恕他，再给他机会啊？其实他也已经很努力了。就像姐妹，我相信你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妈妈，做一个好太太，可是当你又忍不住对先生发脾气，对他咆哮，然后对你的孩子情绪化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很希望身边的人能原谅你，再给你机会啊！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的借口，不是，我们都需要靠主来活出基督的生命，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可以胜过罪的。那我也跟每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还有希望，我们都可以悔改，我们都可以靠主成长改进，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顺服神所活出来的基督的生命，而我们会成为他们的榜样，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他们也会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成长改变，我们都有希望的。太好了，好，所以今天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